上是一大段经文，我们只讲了一半吧。那大概看一下上次的地方，在768页啊，768页。那768页这边就是舍利弗问天女，问她多久才能够得这个无上菩提。那这个天女呢，就跟她讲说，如果舍利弗变成凡夫，他就成就无上菩提。那舍利弗就说，他做凡夫没有无有是处，没有这样的地方啊。那天女就说，他得无上菩提也没有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想要得圣道呢，并不是说有个地方存在圣道，然后我们跑到那边，我们就可以成就圣道。所以并不是有一个地方，那既然没有地方，那就没有这个法，所以才会讲说菩提无住处，所以就无有得者。但是这样的回答，舍利弗反而想说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经文里面常常讲说，这个已经很多人得无上菩提了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有人得，过去还有未来都有人得，像这个恒河沙一样这么多，那这个到底怎么讲呢？所以770页呢，天女就说，在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它是就世俗文字来讲的，并不是说这个法性啊，这个菩提它本身就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所以接着就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内容，那天女。进一步呢，他就问舍利弗，他说：“你得阿罗汉道吗？”那为什么要问他有没有得阿罗汉道呢？因为舍利弗本身就是阿罗汉嘛，所以他就问他：“你有得阿罗汉道吗？”那我们来看这个罗什这边的一个解读啊。罗什这边的解读呢，就是说讲到佛道，它是非常深妙的。有知真己，真己就是这个究极的本性，所以有呢，就是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这些事物，那这事物的一个究极本性它是什么呢？它是无自性的，也就是空寂性。那对于这个无自性呢，如果自己还没有得到，犹未不悟，就是如果自己还没有证的这个无自性，那可能自己认为说，并不是完全没有，有可能是有的。那等到成就的时候呢，那才能够知道，其实一点点自性也没有，所以说了其非有。所以这个问呢，就是要让他这个从自己去推论，然后通达佛道。那深造这边呢，就讲的比较直接一点了，他就讲到说，阿罗汉入无漏心呢，不见得道。那入无漏呢，就是见空，所以见空的时候不见有。那这个出无漏，进入这个有漏，有漏心的时候呢，就见有的。所以这个有漏心就是从空出有。那从空出有的时候呢，阿罗汉又见有不见空。所以现在就是从这个无漏心，罗汉入无漏心这一点去问他，所以才要问说，以第九解脱自证成道的时候，有没有东西可以得到？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你可以得到？那所谓的第九解脱呢？因为这是说明这个修行的次第，它有无间道跟解脱道。那无间道呢？无间道是在断烦恼的时候，那所谓的解脱道就是烦恼断后所证得的一个果位。那第九解脱道所证得的就是阿罗汉果，所以他就是问他入这个无漏心这个解脱道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得到的？那其实是没有的。好，那我们看771页。所以这个舍利弗才回答说：“无所得故而得， 无所得故而得。那罗什这边就说，以其解脱道法无得，这样道理呢契合于这个法性，所以因其契合假名为得。那深造这边就是说推心而达，就是以你自己的所证得的这个心得 来做回答。那无得故有得，所谓的无得呢，就是不得一点自信，所以才能够有得，就是成就法性。所以成就法性呢，就是说明一点自信也没有，所以说无得。那这边是要讲真的，也就是在说明真的证得法性，其实是不得一点点的自信，所以说不得。所以我们看一下注脚五五三，注脚五五三刮胡音呢，这边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面提到的，提到这边就是佛问须菩提，他说：“阿罗汉人作思念，我得阿罗汉道否？”他证得阿罗汉道嘛？他可以说：“哎，我得阿罗汉道吗？”如果还有我，那还有一个阿罗汉道可证，那就是有我有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我有法就成为相对，那这不是法性。所以须菩提才会回答说：“没有，实无有法名阿罗汉。”那如果阿罗汉他会这么想说：“我得阿罗汉道”，那其实他并没有得阿罗汉道，这就是一种执我、执人、执众生、执着受者的一种情形啊。那我们看下面的一个解释，下面下三行，下面第四行，这边讲到说，以证极果的阿罗汉呢，他会以为自己得阿罗汉道吗？并不会的，因为圣者呢，在五蕴相续合当中，他是不见一丝一毫的自信法可得，也就是没有自信可得。那无自信可得，才可以称之为阿罗汉。彻悟一切法生灭不可得，那就菩萨来讲，叫做无生法忍。所以菩萨的无生法忍，也等于是四果阿罗汉的智慧，因为都不见有一丝一毫的自信可得。那声闻就是证这个无生阿罗汉嘛，所以生灭都不可得，那怎么还会有无生可得？那如果把生灭跟无生无灭把它看成是两个东西，那你就会认为，哎，我舍去了生灭，然后我得到了无生无灭，那这样是不对的。这样就是着我着人着众生着受者。所以所谓的无生无灭，是从生灭当中知道生灭的自性不可得，叫做无生无灭。讲白一点，就是没有生的自性，没有灭的自性，叫做无生无灭。而不是说把生灭完全抹除掉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叫做无生无灭，并不是的。所以这是这种概念呢，是比较重点的了。所以这边讲说，如果还能够看见无生，那就是生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还能够看见有另外离开生灭之后，还有另外一个无生无灭，那就是另外一种自信法了。所以又变成是见到有法了，那就是生了。所以这边讲说，如果自以为我是阿罗汉，那就是由我为人证，那无生法为所证。所以我法跟人所这两种见不处，那就是执着的生死人，并不是真的阿罗汉。好，我们看下面刮胡二，讲到无所得。那这个无所得呢，主要是对于照见一切皆空所提出的一个理由啦。因为一切法无不是这个空即性的啦。那对于空，对于空的看法，这边提出了两家，但是这两家的空呢，并不是真实的一个实相空性。第一家呢，就是净空心有，净空心有，他能够坐观，观外境是空，但是人观的心是不空，所以这种空呢，并不是一切法空。那第二家呢，就是 所谓的空是去除内心的错误，但是外境是不空的。变成说，你所认识的，你是用什么态度去认识外境？你是不是用错误的认识去认识外境？那你把内心这种错误改正了就好了。那但是这种改正，这不是一切法空的空，所以这种空呢，还不是一切法空的空。所以一切法空的空是什么呢？是要在一切法自性不可得上去说，也就是说，一切法一一法完全没有自性可得，在这才是一切法空的空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像无蕴啊、蕴处界、缘起四谛这一些自性呢都不可得，因为一一法的自性不可得，所以是空。所以这个空呢，是在讲一一法都没有自性，一一法都没有自性。那反过来讲啊，就是说，如果这蕴处界他们都是有自性的，那你现在观其空不可得，反而是错误的。所以一一法本来就是无自性是空，那你又观它是无自性空，那这才是叫做相应，才是正确的。所以这个诸法本性呢是不可得，但是我们众生呢是没有办法去彻悟的。那法性不可得，那我们还它不可得，那就是显示一切法本来的一个样貌。所以下面接着讲说，一切法本心不可得，但是我们众生呢，因为无明的缘故，把不可得的法认为是实有法，那这就是我们众生没有办法解脱的一个根源，那也就是无明。所以我们都是以这种有所得的心去求一切法，所以以有所得的心为出发点，那这个出发点呢就错了，所以你得到的结果都不会是正确的。但是菩萨呢，他就是以这个无所得的智慧照见五蕴皆空，所以他才能够离开我执跟法执而得解脱了。所以下面这边讲说，如果从理论上来讲，一切法是不可得的，也就是说蕴处界全部都是无自性的，所以是空。这就是从理论上来讲，这法全部都是无自性的。但是法无自性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是不是法无自性我们也证得无自性？没有，因为你没有去修正啊，所以我们要去修正。所以说从修正来讲，我们要先证得什么呢？我们要先学习这个无所得慧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先修学无所得慧，也就是说不要再以有所得的心去求一切法了，也就是出发点是什么呢？是无所得，而不是有所得。所以出发点是无所得，那当我们成就这样的智慧，再去这个观待一切法的时候，就能够跟一切法的一个本性相契合，那这样才是能够离开执着而证得解脱了。那上面呢，我们看上面经文，上面经文就是天女接着讲说，其实诸佛菩萨也是一样，都是无所得故而得。那我们看772页，那罗什这边讲二圣取证无得俱同。那这个二圣呢，并不是指声闻跟独觉，这二圣的二指的是大圣小圣，大小二圣他们所取证的都一样，都是无得，就是无自性可得。但是大圣他这个体悟法比较深，所以对于出跟入呢，它是相同的，没有差别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554，就是下面的注脚啦。下面的注脚集藏这边就讲到说，我们看第二行哦，就是说菩提呢，它是觉是具超百非，你不可以说它是得跟无得。那如果能够这样去体悟，那就是得到。所以这就是无得而得。所以讲得跟不得呢，只是事实文字啊。 但是在体证到法性的时候呢，并没有相对法可说，所以并没有所谓的得与不得。那这边就问说，这个大小二圣同是无得而得，那它有什么差异？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二圣的取证同样都是无自性可得，那他们有两种差异性。那第一个就是说，小圣入观的时候是无得，出观的时候呢是有得，也就是当入观呢就是见空啊，所以见空是无自性可得，但是出观的时候呢又落入世俗，那世俗在表面事物法上呢，他又觉得有法可得，所以这就是大圣，但是大圣呢却没有这种出观入观的一个差异。不管是入观还是出观，他都能够见空又见有，也就是我们说空有无碍，或者是其实大圣菩萨他的修学也是有一个过程啊。我们不要讲这个凡夫菩萨，我们讲圣者菩萨。从圣者菩萨是从初地来讲嘛，那初地的时候，初地到四地呢是见空不见有，见有不见空，所以它是空有不变，空有不变。然后到五地的时候才能够空有一如啊，见空即见有，要空空有一如是要到五地之后。所以这边讲大圣无出入之意呢，那至少也要到五地菩萨之后。好，那第二点呢，就是说，虽然同这个无得而得，但是二圣照遣菩萨悟生了。所以自论说，小圣所见的空如毛孔空，那大圣的空如十方空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声闻，要知道说声闻它所观的对象是什么？我空啊，就是众生嘛，所以它的范围比较小，就是着重在这个身体而已，这个五蕴啊，简单来讲，它就是着重在五蕴身心而已。但是大圣呢，它所观的对象呢是一切法，是一切法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就是说声闻你只观五蕴身心空，但是大圣菩萨是能够观一切法空。那一切法当然包含五蕴身心，所以同样是空，但是这个范围就有点不太一样。那范围不太一样，当然智慧的层面就不太一样。接着呢，就是最后魁山的净明赞叹。那这边呢，就是这个时候维摩诘就跑出来跟舍利弗讲，那就是在安慰舍利弗。他就说，这个天女呢，其实已经过去已经供养过92亿佛了，所以也就是说，天女有现在这样的一个功德啊，并不是凭空而有的，人家过去他是成就了。就是造作了多少的一个善根因缘，所以这就是前叹往因。那他有过去的因缘，所以才有现在的什么？现在的一个功德。所以以人游戏菩萨神通，从这边开始就是在赞美天女现在的一个功德。那他所愿呢？所愿具足得无生忍住不退转。那以本愿的缘故，他能够随意人现教化众生，所以随意人现教化众生呢，就是在说明这个天女她有这个功德，但是呢，她能够去运用这个功德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注脚557，注脚557的刮胡寺啊，刮胡寺第二行。第二行这边就说论义已经圆满了，论义已经圆满了，所以现在要怎样呢？佛天女机，那这个佛天女机，这个佛是展开的意思啊，就是要开展天女的一个事机啊。 那为什么要展开天女的事迹呢？因为前面这个天女跟生子啊，就是舍利弗在论义的时候，舍利弗不管是言辞啊，或者是道理，都怎样输人家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舍利弗就觉得有愧当时的听众啊，所以维摩诘呢，他才要展开这个天女的事迹啊，说明说其实这个天女呢是一个大士菩萨。所以你舍利弗受屈于大士菩萨呢，是不足为耻的啦。好，那下面又讲到说，这个论义跟现神通这些事情呢，在当时的大众当中呢，并没有人能够了解天女的这个位行深浅啊，她到底修行到什么阶位了？她智慧的深浅，他们都不知道。所以必须要谁来显示？维摩诘，需要维摩诘来显示天女的这些事迹，那令大众能够敬仰尊重这个人，然后尊重这个法。所以先探往因，先探往因，那往因就是已经供养九十二亿佛了。那这个神游戏神通，这边开始就是在美其现德，赞美他现在的一个功德。那所谓的游戏神通的游戏呢，是说明说他能够任运成就无功用心了，他不用再去作意了啦，随心而欲，所以叫做游戏。那用神通跟智慧去赞叹他的一个功德。那随意人现教化众生呢，是说明他的功德能够随其运用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众生品，众生品到这边就结束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781页佛道品。我们翻到781页，那这边呢，首先就是先说明这个科判，科判的一个脉络，然后再破题。那所谓破题，就是说这一品为什么叫做佛道品？那这个道是什么意思？那科判的脉络呢，就是说我们这边的一大主题是从戒坐开始，对不对？从戒坐，因为大家进来这个房子里面呢，什么都没有，连坐的地方也没有，所以维摩诘才去借这个座位。从借座，那在借座当中有四大段落。那第一个就是安住解脱，第二个是摄化众生，摄化众生就是众生品。那现在就是第三，通达佛道，就是佛道品。所以这边呢要讲的就是说，菩萨从最初发心发菩提心，到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就是大士菩萨。所以这个菩萨的论期很长，它范围很长，从初发心成就，然后到大士，这个范围很长。那这范围很长，但是呢，他们都着重在两件事情上面。那这两件事是哪两件事呢？第一个就是教化众生，第二个就是通达佛道。所以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所以观众生品以后，接着就是要讲佛道品。那既然我们一般讲说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先讲众生后讲佛道？众生比较会接受。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？众生跟佛道不同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看法？我们知道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到底是什么？菩提心，对不对？我们说要发菩提心才能够成佛嘛。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，有没有办法成佛？没有办法成佛。所以菩提心呢，就是佛种嘛。所以你一定要发起菩提心，上求下化。那上求下化是以上求为主，还是以下化为主？是为了众生，所以我上求佛道，是为了众生而成就佛道，不是为了佛道而成就佛道。 如果为了佛道而成就佛道，那跟声闻人没有什么差别，因为声闻也是为了自己而成就圣道，对不对？所以菩萨他并不是这样，菩萨是为了众生才要成就佛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成就佛道才能够度众生，那如果没有成就佛道是没办法度众生的，所以为了度众生他必须要成就佛道，所以他的成就佛道呢，是为了度众生，为众生而成就佛道，所以才会说在先说众生，然后再讲佛道，所以这跟菩提心呢是有关系的。好，接着讲什么叫做佛道，也就是要破体。那这个道呢，从罗什法师的翻译有两个意思。第一种呢，就是菩提，就是觉。那这个菩提呢，就是像我们在练三皈依的时候啊，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的这个大道。那这个大道就是大菩提，大菩提。所谓大菩提，就是佛菩提啦，无上正等正觉啊。所以翻为菩提或翻为觉，觉就是智慧啊。正等正觉，三藐三菩提，三藐三菩提就是正等正觉。那所谓的正等正觉呢，它是三圣的智慧。所以你看这个，不管是阿罗汉还是辟支佛，他们都是成就正等正觉，三藐三菩提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智慧是正确的，然后正觉一切，正觉这些内容。但是到了佛的时候呢，在阿耨多罗之前又加了什么？三藐三菩提之前又加了阿耨多罗了，所以阿耨多罗就是无上，所以只有佛才能够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人，就是佛菩提，或又称为佛智慧。这就是道的一种意思。那道的另外一种意思呢，就是是圣地当中苦集灭道的道。那苦集灭道的道，这个道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道是道品的意思，道品啊。那道品呢，其实就是法门，或者就是说方法，法门或者是方法。那这个道呢，就是道路，路径。那这个路是什么路？那你要到达目的地，要一步一步走，就透过方法了。所以要成佛，也是要从凡夫这个地方到成佛那个地方，那一定要透过方法或者是修行的法门，那走这一条路才能够到达目的地。所以发了菩提心要成佛，那要走这条路，那这条路当中所要修学的，这个叫做道。所以道第二种意思呢，就是成佛的法门，也就是成佛的方法，或者叫成佛所经的路线，也就是途径。所以苦集灭道的道呢，在阿含经呢又称作为古仙人道。古仙人道就是这一条途径，你想要到达涅槃，或者你想要到达这个佛菩提，你都要透过这一条路径或者是途径，一定是经过这一条途径。那经过这一条途径当中，它是有方法的，也就是说途径呢，就好像我们从高雄到台北，我们从台北到高雄好了，它是一条路嘛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途径。那你要从这个点到那一个点，你是不是有很多的交通工具可以到达？那这交通工具也就是方法，所以你透过什么方法而达到这个目的地。所以道的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途径。那透过什么方法，就是在这条途径上面使用什么方法，这就是道的第二种解释。好，我们看782。 其实刚刚讲道有两种意思、啊、其实讲来讲去同一个意思而已的，因为第一个是大菩提嘛，大菩提就是目的地嘛。那你要到达这个目的地，你是不是先要规划出路线出来？路线规划出来，你是不是要有交通工具，要有方法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其实就是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在讲你从 A 到 B 的路径，你要透过什么方法到达，这就是道。那如果仔细讲呢，就可以把它拆成两部分，因为在经典里面常常就是主要就是在讲佛果，所以特别在讲佛果的时候，就是以大菩提为主。那在讲方法的时候呢，讲方法途径的时候，那又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讲，所以其实没有冲突了。好，我们看782页，这边呢就先说明我们这一品跟前一品的关系了。那上面观众生品呢，是要说明众生是毕竟空寂，也就是没有自信了，没有自信的一个道理。那现在佛道品呢，是在说明这个法，这个法呢也是没有自信的，也就是说上面是在讲众生没有自信，现在是在讲法没有自信，所以这两品呢其实就是观众生跟观法的一个关系性。接着呢就是概述本品的一个科判，也就是说我们佛道品呢其实它分三个层次，或者是分三个大段落。那第一个大段落呢，第一科叫做佛道所行处所，那第二科呢叫做佛道所依种性，第三科呢叫做佛道所成德业。那这三科呢它主要都扣在佛道上面，就是佛道，也就是佛菩提扣在佛道上面，只不过它从不同的角度去切进去讲。那第一科就是你要学佛要成佛，你要走这条路，所以佛道所行的处所指的就是这个佛道所行的一个路线，就途径，你要走什么途径，依什么途径，依什么方法。那第二科呢讲的就是种性，成佛要有成佛的种性，那这个种性呢在什么地方，或者是说要有什么因缘条件。那第三科呢就是什么佛道所成德业，所谓的德业呢就是功德业，功德业。所以说你走在这一条路上，透过这些方法，那你能够你要成就哪一些功德，那所要成就的功德有很多，那不外乎什么呢，不外乎慈悲智慧禅定这种自利利他的功德。所以这就是走在上求佛道当中所要学的事项，可以分这三方面来说。好，我们看下面新三通达佛道，我们看注脚五啊。注脚五呢，这边即将讲到说，这个大事发心呢，不外乎两种，一个就是求佛道，一个是度众生，也就是上求下化。那度众生前面讲完了，接着就讲求佛道。那接着他要去解释佛道，他把佛跟道拆开来讲。那佛有两种意思，一个就是什么自悟，第二个就是觉他。所以佛跟佛也叫阿罗汉嘛，对不对？那他跟四果阿罗汉有没有差别？那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啊，看起来好像蛮大的啊。这个声闻的四果阿罗汉，他可以自悟吗？不行。他如果没有闻佛说法，他是没有办法成就的，所以他叫做声闻，闻佛音声而成就声闻。所以既然你要听人家讲你才能够成就，所以不叫自悟。所以你看佛叫做无私自悟嘛。这个讲到觉他， 四果阿罗汉可以觉他吗？其实他所用的方法还是佛的方法，所以如果没有佛的方法，他还是没有办法觉他。所以同样叫阿罗汉，但是天差地别啊。那道呢也有两种，一种就是虚通，虚通就是通达空无所得了，通达空无所得能够自在无碍。第二个就是遮塞，就是众邪不结交了，不结交众邪，或者是遮止众恶。所以这边讲说，佛是人正之人，道是所得之法。那虽然有两名，但是没有两体，它是同一体。所以能够觉悟这个空无所得，叫做道。那觉悟空无所得的智慧，叫做佛。所以 这一品呢，才是这讲佛道品就是这样。一个是在讲法，一个是在讲智慧。你要以智慧去通达这样的法，那能够以无所得的智慧通达无所得的法，达到最清净圆满，那就是佛了。好，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佛道品的一个整个经文。那在859页，859页呢，就是左边这一栏啊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呢，在新山，新山通达佛道。那我们刚刚说，通达佛道这一品，它有几个项目？三个项目，所以就是人一，人一人二人三。那人一呢，它就是佛道所行处所，就是成佛路线的方法。那在成佛路线的方法这边呢，其实它就是这边是文殊师利问啊，问维摩诘，他说菩萨如何通达佛道？那维摩诘说，行于非道，就是通达佛道。行于非道，接着就要解释什么叫做行于非道。那下面呢，它有分这个从几个方面来谈，就是止一的非凡夫行，跟止二在862页，止二的非二圣行。所以我们说，什么是菩萨行？非凡夫行，非二圣行，是菩萨行。这个在我们前面就已经讲过了。好，我们回来859页，非凡夫行。那非凡夫行呢，这边就分丑一、丑二、丑三这三方面来谈。那丑一呢，不管从哪方面去谈啊，你看最后面第一个就是离恶行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灭毒行，第三个呢就是修度行。所以从这边来看呢，其实就是离恶向善，或者是断恶修善。因为这个度呢，修度行的度就是六度啊。那所谓的依趣，这个趣呢就是五趣的意思啊，五趣。那五趣呢就是三恶道跟三善道嘛。好，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这个云何菩萨行于非道？既然非道是佛道，那如何行非道？那这边讲说，行五无间而无恼秽，那在地狱也没有罪垢，在出生没有这些无明、骄慢等烦恼等过失，那在恶鬼的时候呢，他能够具足功德，这是恶道。那如果到善道呢，就算他到善恶界呢，他也不以为圣，他不会认为善恶界是最殊胜的。那在依或灭毒行啊，这边讲说，四行贪欲，但是却能够离诸染浊；那四行嗔恚，却能够于众生没有障碍； 那事行愚痴，却能够以智慧调伏其心。那依仗修度行呢，这边讲到悭贪，行悭贪却能够舍一切。那是毁尽却能够安住境界，是行嗔恚却能够常安住在持忍，那是行懈怠呢而勤修功德。还有860页，这个是行乱意而常念定，那是行愚痴而通达是出世的智慧。还有行谄伪而善方便随诸坚毅，是行骄慢而与众生是桥梁，那是行烦恼而心常清净，是入魔道而随顺佛智慧不随他教。所以你看贤于非道，所以大家从这些经文当中能够读到什么资讯出来吗？我们从这个科判来看就好了，从科判来看，其实他是要叫我们走错误的途径吗？并不是，因为如果你从科判来讲，离恶行、灭毒行、修度行，就是断恶修善嘛，对不对？他还是要我们断恶修善。这个所谓的非道，还有里面经里面刚刚所讲的这个内容，其实有几种意思啊。像依惑灭毒行啊，依惑灭毒行，举这个例子来讲就好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灭三毒，毒就是烦恼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灭烦恼，那我们既然要灭烦恼，怎么样才叫做灭烦恼？在从烦恼中离开烦恼叫灭烦恼，还是说远离烦恼，离开了烦恼叫做灭烦恼？就是说，如果现在这里有一盆火，那我拿灭火器把它喷灭了叫做灭火，还是说我赶快跑离开这一盘火，那叫做灭火？是不是要拿灭火器把这个火喷灭了才叫做灭火？所以这边说依惑灭毒行，比如说你要灭烦恼，你要在哪里灭烦恼？你当然要在烦恼当中灭烦恼，而不是离开了烦恼，难道你说你灭烦恼？不可能，不是说哎，生起火了你跑开了叫做灭火，并不是这样的。所以其实这边有几种意思啊，也就是说像依去离恶行啊，那菩萨不就是要度众生吗？为众生吗？对不对？那众生在哪里？在五趣当中啊，所以他一定要去五趣，去五趣，然后去五趣把众生怎样带出来啊，而不是自己离开就好了。所以如果只是自己离开把众生丢在那边，可以叫做度众生吗？不是，所以你要去那边把众生带出来。所以你看他这边讲到他可以去无间，可以去地狱畜生恶鬼，所以就是在做一种表象，他是真的能够到这边然后去利益众生的，也就是说众生在哪里他就到哪里去救众生。那另外的一种意思呢，就是说你要度众生，众生是这么好度的吗？你跟众生说这个不行，然后他就真的觉得这个不可以，然后就离开了吗？并不是的，你觉得不行不见得众生就觉得不行了，对不对？搞不好众生会待在那里，就是他很喜欢啊，很喜欢啊。所以我们一般讲说我们要去度众生，如果还没成佛，其实都是众生在自度，只有到了大势菩萨，你才能够真正做到度众生了。怎么讲呢？就是说我们说度众生，换个概念就是引导人向善，引导人向善。那这个人他 有这个善心升起，但是他不知道如何去行善法，那我们提供给他行善法的一个方法，那这个可以叫做度众生吗？或者是说他本来就在做那些不好的事情，那我们可以跟他一样到不好的事情里面，然后从不好的事情当中把他引导出来，让他向好的事情方面去发展。所以这两种哪一个才是度众生？第二种嘛，对不对？第一种是人家自己本身善根就发起了，关你什么事？第二种是他善根没有发起，但是你让他知道这错误的过患，让他愿意远离过患，远离错误，然后往善的方面发展，那这个才叫做度众生，去引发众生的善根。所以这边其实就是这样子，世行贪欲，但是他离诸染浊，就是他必须要去做这些过患的事情，让众生知道，这个过患是不好的，然后远离这个过患。其实我曾听一个禅师讲一个故事，就是说一对父子，那这个父亲怎么去教导孩子的？他不会一味的跟他说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可以。他怎么去教导？有一次他在泡茶，那个水壶滚起来了，小孩子就在旁边想要去摸那个热水壶。那如果是你们，你们要怎么教导？你们要说不可以摸，这个很烫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父亲是怎么做呢？他抓着小孩的手摸一下那个烫水壶，让他烫一下，他知道这个会烫，他能够体会到，他才觉得这个会伤害我，这个不行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让他看到的话，你一直讲，他是没有办法体会的。所以变成说，像这个是行五无间而无慧恼，他变成要菩萨要去示现做这些恶事，他会得到这些恶的果报，他要示现给你看，这是非常不好的，让你能够有所警惕害怕，然后引导你向佛道。所以这才叫做菩萨行于非道，视为通达佛道。好，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